以斯帖记3章1到15节，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阙臣宰，在朝门的一阙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天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亚哈水鲁王12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至普尔。就是自谦，要定何月何日为吉，选定了12月，就是亚达月。哈曼对亚哈水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利率与万国的利率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1万他连的银子，交给掌管国塔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人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正月13日，就招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阙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抄录这旨意。单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异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苏三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三城的民却都慌乱。阿门。
那我们今天就进入《以斯帖记》第3章。那上一章有讲到，就是莫迪改哈那个为王立功，然后就是有几个要暗杀的他的人，然后那个被他告发了，然后所以这就是来到了今天的经文。告发之后，这个莫迪改并没有被高举的，反而是这个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然后他不但被升高，而且高于一切臣宰哈，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后而且是王的命令，就是要求群臣都要跪拜他，但是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哈。我们上一章有提到，莫迪改告诉他的那个帕怎，就是这个以斯帖哈，就是不要把这个他们的身份 告诉别人，所以这事一直是秘密。但是呢，在今天的经文中，这个秘密终于被揭开了哈。所以这事以后呢，是在以斯帖做王后大约4年以后哈，主前474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看到哈曼这个人哈，哈曼他是亚甲族，他也是那个亚玛力人的后代。所以他这个亚玛力人呢，就是与那个犹太人、有以色列人世代为仇哈，是神要求与他们那个不断征战的这样的一个族类。所以这个哈曼的高升呢，背后是有那个属灵的征战的这样的一个看不见的战场哈，在那里。然后莫迪改不跪不拜呢，也体现了他对信仰的坚持。那他，我们看看这个哈曼身份与犹太人的历史，这样的仇恨哈，亚玛力人曾被神宣告哈，就是要世世代代，犹大以色列人要与亚玛力人征战哈，然后呢，这个在便雅悯人基士的儿子扫罗哈，就是在那个扫罗是第一个王，或者是他们自己立的王哈，就是他们与亚玛力人征战之后呢，他没有照神的命令去灭这个亚甲哈，后来还是那个撒母耳把他杀掉了，所以他跟那个这个以色列人你就知道他们之间会有很多的仇恨。那这次莫迪改呢？莫迪改就是另一个便雅悯人，也是便雅悯族人啊。这个上一次我们牧师也讲到了，他也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但是可能不是一个基士哈，但是都是便雅悯族人。所以，便雅悯族人的扫罗和现在的莫迪改，他们同样要面对亚玛力，这个。像那个头领一样的人，他们该怎么样去做？哈，这是莫迪改身上，坚定的，有这样的使命，所以这是，接下来我们的经文发展就会知道这个后续的结果，哈。那以色列人与亚玛力人的征战历史，哈，就是在，第一次交战的时候，就是出埃及记，他们在旷野哈，就是17章的时候，然后那个摩西举手哈，然后以色列人就得胜。那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段一个战争啊，他们建立祭坛叫耶和华尼西，来纪念这次战争。然后第二场征战呢，就是在他们也是在旷野上哈，那个生命记25章，亚玛力人从后面来攻击那个软弱的以色列人哈，然后神说要把这个亚玛力人全然要涂抹掉，不可忘记这个命令，这是神对他们的第二次的这个嘱托。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了，扫罗和亚玛力人哈这样的他们的征战中的妥协，然后就是最后扫罗被废弃哈，也是从那里开始，所以这个亚玛力人和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是有世仇的哈，不光是世仇，他也是他们属灵的敌人哈，是神所厌恶的。但是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莫迪改哈，就因为他不跪拜，所以呢，他就要阐明他原因，所以他就必须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是没有隐藏自己的身份的，所以他勇敢地说出自己是犹大人。这样就引发了这哈曼的阴谋啊，一开始犹大人，那不光要灭他，要灭整个的以色列人所有的全国，那也包括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和居住在就是原来地方的以色列人哈，就是犹大地带或者是撒玛利亚地带的那个地带的，因为都是他们的殖民地哈，所以那个以色列人面临着灭族的危险。 那这个他们选择吉日呢，就是在是正月来抽签，就是正月一年的开始哈，然后选择的定的吉日是12月，应该就是年底，所以这个要跨度将近一年的时间哈，他们已经选择了吉日，什么时候去下手，然后那个既然选定了日期，他就开始对王去进言，然后他首先指控犹太人，就说他们是。散居在各省的民中，他们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他所以先来诬告这个以色列人哈，然后就是说，他就提出要灭绝他们，然后又提出要捐1万他连的银子，然后进入府库哈。这样1万他连的银子就是300多吨，然后相当于当年波斯帝国税收的90%。大约相当于纯收入一年的纯收入哈，所以这时候这个亚哈随鲁王他攻打希腊失败哈，国库空虚，所以这样的提议也是正中了这个亚哈随鲁王的下怀。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好像他的计谋就得逞了，那王就授权他。摘下戒指给他，意思就是说他按王的旨意可以做这件事。那这件事呢，就是在正月13日哈，召集这个各个官员，然后传达命令。我们知道正月13日就是那个逾越节的前一天啊。那神的救赎是在逾越节，但是撒旦，魔鬼撒旦，他们阻止神的计划从来都没停歇。之后就是异族传达命令，然后这个是异族很快哈，他们这是波斯帝国创立了这样的异族的传播信件的这样的体全国的体系会很快哈，就把那个命令传遍各省，然后就是到年底的时候就是全然剪除男女老幼，而且财产要被掳掠，所以呢，就是各山苏三城的民就都慌乱，然后那个王同哈曼坐下饮酒，就是一个对比哈。那我们看到今天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怎样看待亚玛力人与犹太人的关系，我们要学会。怎样识别这个属灵的仇敌？知道我们不是在和人征战，是在和背后那个属灵的幽暗的、黑暗的势力在征战。所以，我们怎样有这样的辨别能力？第二个，莫迪改哈，他因为他过与人不同的生活哈，就是被哈曼就是就是看到非常的厌恶哈，就是我们怎样过于万民不同的生活，在世界中，在这个浑浊的世界中，怎样保持信仰的独特性和纯洁性啊？第三个就是在这样大的逼迫之下，然后哈曼不跪不拜哈，那我们是否能够像不是？我刚才说的哈曼是莫迪改哈，我们怎么样，在那个预备自己哈，在将来遇到这样大的逼迫时候，一样可以站立得稳。然后，诗篇121篇第四节有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我们还有今天的诗歌都说神在掌权哈，即使在仇敌最猖獗、环境最黑暗的时候，神始终在那里看顾我们。
好，谢谢爱丽丝姊妹啊，把这个亚玛力人的历史梳理一下啊。那在这个属灵的意义上，亚玛力人是代表人肉体的软弱啊。注意他当初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呢，是从后面啊专找那些软弱的、走不动的、这个跟不上的啊这些的肢体去攻击啊。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去思考啊。这个怎么胜过人肉体的软弱啊？要世世代代着呢，应该把它灭绝的啊。那我们今天怎么把这个肉体的这个软弱灭绝啊？啊，在十字架上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以最后这背后不光是两个民族之间的争来争去、打来打去
真的是有属灵的意义在当中。
那第一个就是，就是如何识别属灵的仇敌。那我们知道，就是亚玛力人就是代表肉体，那就是，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是一直，刚刚牧师也有提到亚玛力人，他们呢，就是代表我们的肉体，而且呢，他专攻我们的软弱之处。就像以色列人刚进，在旷野的时候呢，亚玛力人是第一个来攻击他们的，而且他们不是从正面。而是从背后，因为以色列人把那个男丁呢是放在前面，妇女小孩放在后面。那亚玛力人是很邪恶的，他从后面来攻击这些妇女小孩。所以呢，神也就是告诉他们，就是说你们就是世世代代要跟亚玛力人征战。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扫罗王为什么会被神所弃绝呢？就是神跟他讲说你要剪除亚玛力人，可是那个。扫罗王却是那个什么，他就是贪恋人家的财物那些东西，所以呢，神就弃绝他，不让他当王。那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当莫迪凯表明他不跪拜那个哈曼的时候，哈曼就知道说这个不是个人的因素了。那因为莫迪凯这边有讲到说，他就是犹太人，他就知道他说犹太人，所以呢。他就是这个，就是我想哈曼他也知道，我们亚玛力人跟这个犹太人世代都是仇敌，所以他的计划就更大了，他是要把整个族给灭掉。那这个亚玛力人呢，真的是不是只有哈曼一个人做这种事情，甚至在新约的时候，希律王他也是他的后代，他就是灭掉了杀害2岁以内的所有的小孩，为的就是要灭绝基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属灵的仇敌呢，他们就是反对神的律例典章，而且呢，要把神的子民呢全部灭掉，这我们看到的一个地方。那这个也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莫迪凯他不愿意水波逐流，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那这个就是也是对我们而言，这是我们每天我们现在在世上所要面对的。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因为当那个哈曼呢对王说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开始要来，他们要制定就是正月的时候，他们就自签，然后选择了12月份的时候要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也知道说，自签的就是正月13号，那逾越节是在前一天，所以这个就是当你过这个，你要不要过？这个就是你信心的考验。你要不要过这个逾越节？当你过逾越节的时候，你的邻居都知道你就是犹太人。然后呢，他也讲到这个，在那个13节的时候讲到说，就是要杀戮他们，啊，夺他们的财产。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左邻右舍都在虎视眈眈的看着你。若是你是犹太人，你就是我的那个口中的肉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对一个信心的一个挑战。那你要不要做？你要不要表明？要不要过这个节？这个信心的一个考验。那这个也是我们待会我们总结会说的。那这个可是呢，莫迪凯呢，他就是他愿意来承受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说，我们呢在对付肉体的时候，我们。是应该要怎样？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的时候，他有讲到，保罗有讲到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当我们在第一个，我们在面对肉体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克服，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给肉体留下了这个破口，然后仇敌就会不断的来攻击我们。那第二个就是说，当莫迪凯他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看到说，当你这样的信心摆上的时候，当你面对的困难危机来临的时候呢，你就是真正挑战你的信仰。所以，当莫迪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表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其实神在后面的手都开始在动工了。所以后面几章我们也看出来神的作为。那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 只能与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还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是刀剑吗？所以这个就是，也圣经上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就是，我们要有勇敢的去面对。我们相信，神自己的带领，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啊，最后呢，我想要讲的就是说，也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有这样子些。在信仰上，我们应该要如何来站稳我们的脚步？那真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跟随神，然后呢，我们要过的神所教导的话语。那面对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信靠神，就如Alice 今天早上的诗歌告诉我们，神是掌权的，我们要信靠他，而且呢，就是。我们看似犹太人的命运好像是在哈曼手中，其实是在神，我们的命运是在神的手中，因为神自己创造了我们，他是掌管这个宇宙的。那最后呢，就是我们也再来提到这个哈曼这个王，我们也可以从他看到他的所作所为，他是一个不智之人，就如他废掉那个前面那个王后瓦什提，他呢？他就是听信了这些他的这些臣子讲的话，就给他灭绝。他不先去探究原因，然后呢，现在哈曼呢也跟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不去思考一下他只是说有一种族啊散居在这个各省之中，所以呢，他就认为这个是不重要的族群，轻蔑他们，而且呢。所以呢，他就让这个哈曼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王也是不智的，那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不是只是耳朵听听而已，我们要真的去发掘这个原因，还有要去探究。
到底谁在掌管这一切？王好像任人摆布哈，这个糊里糊涂的啊，没有仔细的调查就把这个戒指都交给他哈，怎么做啊？好像他都信任他哈。这个哈曼又有钱又有势，又一帮人跟着他哈，他这个人也是有王的信任哈，又很有雄心大志哈，他要借着他的手哈来为他的祖上报仇。啊，这个人的志向很远大哈，不要杀一个人，而是杀全族的人。但是他也不掌管这一切哈。从这个撤迁这个细节哈，箴言16章33节就讲哈，这个迁放在怀里定势的是耶和华哈。啊，他一撤出来，把他们以为这个日子要灭他们的仇敌哈，没想到成了他们自我毁灭的一天哈。最后啊，他们在这一天里面遭。这个杀戮哈，所以都不是这些，而是神自己在掌权哈。这是整个这本书就是向我们显明的哈。神通过什么样的事情在地上做事呢？刚才这个小组里面磊磊弟兄提到一个细节哈，很好的观察哈。第一个是律法啊，你看没有直接提到，但是通过哈曼的口哈。他在控告这些人的时候，就说他们所守的律法律例跟其他的民族都不一样啊，所以律法本身是神的一个见证啊，这个别人都不知道哈，每6天到第7天的时候就要守安息日，全世界只有一个民族，就是犹太民族啊，他们知道，因为有神的启示哈，所以律法是神的见证哈，再一个就是靠着这个。坚定不退缩的、站立得住的莫迪改啊，这个莫迪改前面是一直在隐藏啊，但到了触碰他信与不信哈，要让他跪拜的时候，他就不退缩了啊，这有点像这个当初的但以理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哈，即使把我丢到火湖里面，神会拯救我们，既或不然，为了这个基神的见证去死烧死，也不会否认的哈。所以，一方面神借着不变的律法，一方面是借着这个有信心的、坚定的、不退缩的见证人啊，去来在地上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哈。属灵征战的焦点在于基督啊，在历史上，耶稣诞生之前啊，刚才提到，九安提到希律王啊，哈曼 是一次前面的法老啊，在摩西的时代要杀所有的男婴哈，这个焦点，魔鬼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哈？要除灭犹大族，就是要阻止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今天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啊，那个征战的焦点呢，在于基督的见证啊，在于教会为什么要这些邪恶的势力，要么是打压教会，要么是用这个异端去搅扰教会哈，来毁坏，就是要毁坏神在地上现在唯一的见证，就是借着教会啊，借着教会，借着基督徒啊，这是属灵征战的焦点哈，用这个世界的权势哈，用这个。人的这种的怀疑、动摇，用这种肉体、人肉体的软弱攻击，就是要毁坏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见证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清楚啊，在这个真理上站立得住啊，在基督的见证上站立得住哈，我们基督徒的底线啊，在这里哈，我们可以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但是触碰到哈，让我们否认信仰这一点上啊，坚决不退缩的。
哎，前面两组也分享得特别好，就是我们今天在美国社会遇到的那些，听到的、看到的那些枪杀案，其实表面上都是个人在作案，但实际上是背后整个价值观的偏移，也就是真的是属灵的征战。尤其一个很重要的战场就是在校园里面，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就是我们的教育系统真的是被魔鬼撒旦占领得太久了，就是以前。在一两百年前，教育学校里面都是教授圣经的，是必须要教授的。但是这个自从几十年前啊，这个尤其是马丁路德金的那个活动以来，慢慢的就是圣经被请出了各个学校的校园。所以说，真的是频发，就是罪案频发，什么枪杀呀，而且多半是跟变性有关，最近一起还跟摩门教有关。所以说，真的是。我们要从这个表面的现象看背后的属灵的原因，就是魔鬼撒旦跟耶稣基督啊在抢夺啊这个羊群。然后刚才牧师其实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可以给我们反思的这个问题，就是在属灵里面这个亚玛力人代表了什么？那刚才 Joanne 都讲了，亚玛力人他就是从后面这个啊追杀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很像那个动物世界里面啊那个说猎狗都在后面掏那个猎物的肠子说。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对我们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就是说，亚玛力人都是在以色列人最疲乏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攻击那些跟不上队伍的啊疲乏困倦的人。这也就是说，表示这个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经常是在我们属灵里面软弱、疲乏、掉队的时候，从我们不加防备的时候来发起攻击啊。就是说，这个。魔鬼撒旦经常说：“哎呀，今天不去教会也可以呀、啊，哎呀，今天不参加查经也可以呀、啊，哎呀，就是这个妥协一下也可以呀、啊，哎呀，这个姊妹或者弟兄长得很漂亮，他不是基督徒，我也可以娶来当配偶啊，就是这个哎，像约瑟法那样一步一步的这个妥协，这个就是亚玛力人说神宣告这个。”神的子民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征战，实际上就是肉体的情欲跟圣灵的这个相争，而且这个征战不是说一次得胜就永远得胜的，这个是需要我们每个基督徒一生之久啊，世世代代需要警醒对付的一个仇敌，就是这个亚玛力人。而且在这段经文当中，哈曼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亚玛力人的代表。他非常的骄傲，这个我都不用说了啊，这个谁不跪拜他啊，他就要灭掉人家，是吧？然后呢，他有贪婪啊，他有嫉妒啊，他就要把这个犹太人都灭掉。莫迪改一个人得罪他呀，他就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灭掉啊，这样又抢夺他们的财物，真的是魔鬼撒旦在他里面啊，这个。做主做王了，然后他还用这种欺骗和诡诈的手段啊，他跟王怎么说？他说有一个民，他不守王的律例，这些民跟王无异的，就是说他说的这个话呢，真真假假，半真半假都有。哎，王就一听，王的脑子也是浆糊打的，就是说，那我们的肉体会不会也经常用这样诡诈的谎言，半真半假的来欺骗我们？说，哎呀，妥协一次没关系啊，这样做对我们有好处啊，那个果子吃了是不会死的啊，神真的是那样说的吗？啊，真的是，你平时啊，我们。
天天来参加晨更啊，你不会被这些谎言所欺骗的。远离神很长时间了，又软弱了，又疲乏了，真的是会被这些东西所搅扰的。所以说，如何的这个，我们关键是要如何的来对抗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灵里面的这个亚玛力人啊，就是你不要停止你的聚会啊，不读经，不祷告啊，那个就是等于你的孤单、饥饿啊。这个劳我做主，这个时候亚玛力人就会发起攻击啊！通过你的这个什么眼目的情绪啊、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啊，这就是一个哈曼来攻击我们啊！所以说，他经常带着非常美好的口号，为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追求自己的舒适啊、名誉啊、利益、快乐。就是跟神没有半毛钱关系了，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学习莫迪改的这个榜样，不跪拜啊，认清自己的身份，依靠圣灵，穿上全副的军装啊。最后分享一个我曾经听到那个张伯苓牧师说的一个例子故事吧，就是是真实发生的。他认识一个到南美传道的这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就跟他讲啊，他说那个时候他们到南美传道有一个国家。啊，他们正在这个带领，在教会里面带领这个敬拜的时候呢，那个游击队，当地的那个游击队就包围了这个教会。啊，游击队队长那当然是不信神的啊，他就进来就说，他说你们在做这些事情啊，我很不喜欢啊，要么你们停止做，并且呢否认耶稣基督，我就放你出去，否则的话，他说我突突突突突，我把你们都突突了啊，就是说，啊，当时这个在。参加敬拜的这个很多的会众，有一些人的确是离开了，就是他表示，他说，哦，我不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我不相信耶稣基督，他就离开了啊，游击队就放他们出去了，出门了，等于是，然后这个传道人带着一小部分真正敬虔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在那里祷告。啊，他就像斯提凡一样，他说：“神呐，求你接受我的灵魂，我们愿一生跟随你。”他闭上了他眼睛，他就准备听到那一声枪声。啊，当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刻，那个枪声真的响了，但是这个枪声不是打向他们的，竟然是打向那些已经逃跑的那些这个原来在这做礼拜的弟兄姊妹的。这个游击队长就说：“他说，我觉得那些人都是胆小鬼。”他说。不值得，就是留着他们的生命。当然，这个也是世上的那些，相当于就是暴君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他们是自己所做的决定。他的决定，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但是呢，就是这个例子就说明，就是说我们要像以斯帖一样的啊，死就死吧，或者说像但以理那样的，急祸不然，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一生都交给主耶稣基督，无论是生是死，是在地是在天，我们都愿意永远的来跟随他。
好，我代表第三组从三个方面思考哈。第一个思考是我们怎么样过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哈，我们是基督的基督徒，我们是属基督的，所以就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也引用昨天我看到的一个视频，也是查理·柯克在教导一个16岁的一个高中生。这个高中生问他：“我2年前决志信主了，但是信主的历程很不容易，我应该怎么样走下去？”然后他回答：“一，恭喜，先恭喜你。”然后他回答三个，他说：“你就做好三个，第一个，认真读圣经，真正的认识神；第二个，要身体力行，去履行圣经上教导你的；第三个，要领人归主，认识神。”所以，我们怎么样过不一样的生活？我觉得他这三点总结得非常的好，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启发和，第二个是怎样识别属灵的仇敌？就像刚才陈洁姐妹说的，撒旦是用一半真理、一半谎言来引诱人犯罪的。我们已经被神救赎，脱离了罪的捆绑，所以我们要有全副军装来认识撒旦这些属灵。他用怎么样用属灵仇敌要来把我们重新掳回去哈，所以呢，我们一要认识他，有时候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就像这个哈曼现在要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现在都是平信徒，我们现在是在世界显得是比较安静的时候，比较平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识破哈，在最安静的时候，很可能就放下了警惕，让撒旦轻轻的就潜入了我们的心和思想。那识破撒旦，防备撒旦，实际上我们要有一些认识，才能够知道，撒旦已经在作怪了哈。10个很快哈，
第一个，骄傲，我们一定要防止这个是毁灭的起点。第二个，贪婪，撒旦最隐蔽的一种勾引。第三，嫉妒，悄无声息地去瓦解我们的心。第四，懒惰，让我们的灵魂在安静中溃烂。第五，愤怒，用假装正义来包裹毁灭的火焰。第六，阴郁，撒旦最广撒播的陷阱。然后第七，虚伪，撒旦教导人活成别人想要我们活成的样子。第八，绝望，撒旦最后的杀手锏。第九，怀疑，一点一点掏空我们的信心。第十，分裂，撒旦最隐秘的战术，要让我们弟兄姐妹分裂，要让我们与教会分裂。所以要警惕哈，我们不知道这些谎言和陷阱，我们就可能落入这种陷阱。然后呢，第三也是没传道带我们思考的，为什么莫迪改不跪拜哈曼？他跪没有跪拜亚哈撒鲁王，他跪拜了。那我们就在思考哈，我们有两个猜想：第一，历史故事上没有讲，我们只能猜，不知道真正的原因；第二，那个哈曼代表的是暴怒，为人大家是不以为然的，以为以他为耻的。所以呢，猜想他是不愿意趋炎附势的哈。那这个也让我们回想到现今，就说中国文革的时候，你是就被从别人从房子上推下去，不得已，那推下去就推下去，我们的灵魂就见主了。但是呢，也是有隐藏和等待神时机的人，好，这个是一个思考。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思考，就是有一个蛋糕店的老板不为到他们店里来，请为让他为一对同性恋的将要结婚的人做的蛋糕上做装饰的，这是一个刚直播的例子。然后我们在工作单位上，实际上工作单位整个来说还是比较推倡这个 liberal，就自由犯罪的一种环境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些都是对我们的思考。而最近为主殉道的查理，他呢就是不向恶势力屈服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哈。那对我们的思考呢，就是要我们要灵巧如蛇，驯良如鸽子，但是呢在信念上是不可动摇的。那我最后结语就是用没传道分享给我们的以赛亚书26章第13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呐，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
为什么这个莫迪改前面是隐藏啊，现在不再隐藏了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通过他对这个以斯帖所讲的话，可以体会到一点啊，这个莫迪改对这个时机的把握，他说此时哈，他说这个时候你不能闭口不言啊，所以他对这个时间的分辨哈，体现出他跟神的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啊，他能够靠着主哈，分辨出什么时候该退让，什么时候不能退让啊？要站立得住啊，站立得住。这些人都在看啊，看这个莫迪改站立得住还站立得不住啊。所以这是很感恩，他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以至于他能够分辨啊，什么时候要站出来啊，为主来做见证啊。好，我们来背啊，这周的背诵的经文，以斯帖记四章
四
十
章
四
十
节。
四节，
此
时
时
你
若
闭
口
口
不
不
言，
言，
你的
大
大
人
人
必从
必
别
别
处
解
得解
脱，
脱，
从
此
你
就
你就富
你和
家
你
必
富
与
家必
将
同灭
亡。
亡。
不知你得
不
了
是你
王
得了
位，
王
不
位，
知
为
你
不
得
是为
了
献
王
金
后
的
的
机
位，
会
为什
吗？
么为了献
你的
祭？
机会吗？
四天
你
记
的
四章十
天
四
家。
节。
那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在。乌云压城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仰望你，仰望你的权柄，直到永远。主啊，依靠你战胜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环境，也战胜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也求主你的杖、你的肝不离我们的左右，主啊，保守我们这一天的心思意念都在你的旨意里。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Amen.
阿
阿门。
门。